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说不在乎奔跑，不在乎努力，在乎你的怜悯。我们每一分钟都需要仰望你的怜悯，因为救恩不是自己可以赚取的，乃是你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自由的来学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也要来讨论第三我们第三课第三章还没有结束，所以我们要把第三章结束一下，然后我们希望来进到第四章的上半段。我的计划不知道能不能成，我计划第四章我们下个礼拜能够上完，那很多的内容我就挑一些重要的来交通。那么第五章呢第五章就是讲到奉献，我们像那个在下个礼拜来下一第二堂讲奉献然后再下来呢，我们的有三个主要的主题我们也要来讨论。一个是怎么样进入住在基督里，就是怎么样与主灵交，这是基础。然后再过来就十字架的道路，基督怎么样来走十字架的道路，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十字架的道路。那在最后一个就是圣灵的引导，怎么样来知道圣灵的引导，怎么样能够走实际的走，因为实际真正进入圣灵引导才能够应用出来所以这个是最后的。那本来要上的祷告大概我们没有时间，我们讲以后有时间再来上。那我们来看第三章我们第三章上次上到最后了最后第三章上次我们上到最后了，我们上到第三章讲到最后三位一体神的工作，然后我们也讲到这个堕落的人堕落以后的情况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我 这次编写的材料里面用了有三分之一都是别人的资料不是我写，不是我能够知道的写出来的至于关于这个人的堕落，我是用那个宾路易斯姆的哥哥他的十字架魂与灵，宾路易斯姆的魂与灵，以后我要把那个内容处处注下来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们能够看原来的你会更清楚，有没有，我是把它摘下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大家都要侍奉神，有没有，但是我们能够从头一手的资料来，因为这头一手资料是很精华的，比如说我想这些资料你们应该直接去看它这样的话我是把它摘录下来，但是你们要看就是最好去看原来的因为我是把它编在课里面的那么我们上次有位姊妹提说，我们再来补充一下什么叫做属灵的人，我的页数是 page 11页11页属灵的人属灵的人我稍微分享一下什么叫做圣经里面讲到属灵的人是什么罗马书我们的讲解都是根据到圣经上怎么说我们来说。罗马书有一句话请大家看罗马书第五章，我觉得基督徒我们教会的所有的讲解一定要回到很严格的圣经的基础，但有吗，我不知道 你一定要非常的严格，你才不会偏或者讲的不完全。属灵人的定义是什么我们讲我们用罗马书第八章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我们可以把它下一个定义第八章有一句话他说第九节有没有 第九节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有没有？属灵就是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那么这一节有两种解释，一个解释就是说，每一个信主人都有没有圣灵住在里面？那每一个基督徒原则上地位上是属灵的，对不对？但是活出来不一定属灵的，有没有？因为哥林多教会是在基督婴儿，然后加拉太教会得救以后又走出去了，有没有？那哥罗西教会又走到功课，就是刻苦。那么第八章这里的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啊，我就查那个原文的意思，就神的灵在你里面掌权的意思。所以属灵的定义就是神的灵在他身上掌权的。那神这在我们在这讲义里面，就是透过圣灵掌管我们的灵，我们的灵受圣灵的管理，然后呢，我们的魂体在受过灵来管理我们的魂，有没有？这就是这个属灵的次序啊。这是宾路易斯姆的魂与灵的讲到这个神怎么来管理一个人，就是透过圣灵，圣灵是透过我们的灵哦，不是直接来管理我们。所以基督徒不是被动的，乃是主动的顺服圣灵啊。我们不要以为圣灵感动你非不做，那就是被缚了。如果说有人说我感动到一个地步非吃饭不行，非去祷告不行，那这个如果是过度过分的话，这个就是被邪灵附了。圣灵不会强迫的你来控制你。好，那么我们看看怎么样来进入这个罗马书第八章，怎么进入呢？就是必须你有一个随从圣灵的习惯，就是从第五节开始。然后呢，第二个呢，从圣灵的习惯到圣灵的心思，就是你的生命必须随从圣灵，然后到一个你心思改变以后呢，你变成属灵的心思以后，圣灵才能够掌权。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很容易受灵感动，但是我们的心思没有改变呢，我们就没有圣灵就没有办法掌权，因为我们的这个心思没有改变。比如说我们的想法哦，比如说我们基督徒的想法哦，每一个人说一般基督我看哈，很多基督徒不懂得叫做万事互相效力这句话，有没有？如果你懂得万事互相效力的话，这个原则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圣灵的带领。什么叫万事互相效力呢？就是每一个环境都是神所安排的，有没有？你在每一个环境里面都有神的旨意，那神最大的一个旨意就是叫你谦卑。如果你把这句话应用在你生活上，你就知道什么叫做随从圣灵了。你抓住这个原则，你才能够知道什么叫圣灵的感动，有没有？如果你不抓住这个原则，你照自己的思想常常被跟圣灵对抗啊，你也找很多理由，甚至也可以找圣经的理由，有没有？所以基督徒真正的属灵呢，就必须随从圣灵的操练，从练习思想神的话来改变自己，自己属肉体的思想改变成属灵的思想。什么叫属灵的思想？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不要把它讲得太抽象了。比如说一个基督徒，他如果没有把主权交给他，没有把那个就是说把他的人生观改变成为服侍人的人生观，不要说爱神了，爱神大家很容易。如果说我的人生观就是爱，就是要服侍人的，我的生活是为着服侍人的，这个人生观如果有这个人生观，那么他就变成有属灵的思想了，有耶稣基督同样的心思了。耶稣的心思是就是要成全别人的，耶稣的心思就来到地上成全，不是为自己的。这样的话他有这样的话，那圣灵就很容易在他身上掌权，有没有？圣灵就能够感动他，就在他身上，所以他就变成属灵的人。所以一个属灵的人是心思变成属灵的，才能够变成属灵的人。一个人的生活，你看他的生活的表现是因为他的心思的状态，有没有？属肉体的心思一定是产生属肉体的行为，不用去 所以我们今天想要用外面的方法来改变基督徒是不可能，除非你先改变他的心思。他的心思的改变怎么样来的？神的话还有神的启示。你如果没有启示，你很难的、啊，对不对？你靠肉体去热心不行的，对不对？你必须有启示，你看到了，你真的神的话在你身上动工了，这个就属灵人哈。那属灵的人按照来说，这是不是很困难？为什么呢？只要你把自己奉献给主，然后你就进入罗马书十二章说，你身体线上，然后心意更新而变化，有没有？就可以不要笑死，你就可以，然后呢，你就会进入神的同在。你进入神的同在，圣灵就开始引导你。属灵也不过是圣灵引导的生活。我们在配举十一里面有讲到关于心思、情感、意志、顺从跟被圣灵管理，有没有？怎么被圣灵管理？你被圣灵引导的话，你就会被圣灵管理。你不懂得圣灵的引导，你就不知道怎么叫圣灵管理，有没有？基督徒是每一时刻每一分钟都要知道什么是圣灵的引导。宾路易师母有一句话，他说我要告宾路易师母有一篇文章里面，他说你要告诉我，你上一分钟你是在圣灵里面还是在肉体里面。他说你每一时刻都可以告诉我，你上一分钟是在圣灵里面还是，他说中间没有一个中间路线，只有左边跟右边。你如果能够到这样的清楚，你就知道什么叫做随从圣灵了。如果你真的随从圣灵，你会发现上一秒钟还在肉体里面，下一秒钟已经在圣灵里面了。这个从这个里面的意念里面你就开始要分辨，还有从里面的感觉里面都要分辨，连那个情绪出来的你就知道这是出于圣灵。你必须到一个地步能够分辨，懂不懂？所以希伯来书说，希伯来书第四章他说魂与灵切分开嘛，有没有？这就是经历。好，那我想这个，所以关键在圣灵的引导。基督徒有两个基本关键，第一个呢就是神的同在，你要知道你有没有神同在。很多人不知道神的同在是什么意思。同在不是一个理论，是一个心里面的直觉，就好像温度计一样，那么直觉，有没有？你体温过多高，那里面的直觉你要知道了，同在是一个直觉，好像我们的体温一样那么清楚。冷了你就会知道，热了你会知道，但是你必须操练到一个地方，你知道你同在的程度。跟主同在有程度哦，有很正常的程度，也有不够的程度，也有，懂不懂？还有呢，第二个，这次是经历，我是今天是讲经历的。第二个呢，你有这个同在的练习了，下面才能够知道引导的，你就知道圣灵的引导了。因为你在这个是我们以后我们这个要来与主同在里面，我会开始在讲这个。有了什么同在才能够进入圣灵引导？圣灵引导跟同在是产生一起的两面，一个是外面的，一个是里面的所以那个带领荣教士那个叫吴老牧师说，教会最大需要的恩赐就知道说在聚会里面有没有神同在，能够分辨同在的程度，就最大的恩赐聚会的好坏就是神同在的程度有神同在，下面就是有神的引导了，那么就有生命的果子了。这个不是骗人的，有神同在就有生命的果子，这是很实际的有神同在一定会带进生命果，那个一定会果子出来，因为他圣灵的事情是有果子的，不是一个理论一个感觉而已好，那我们讲，如果我们下面我们在与主交通里面，我会分享一些这样的，我们在带领亲近主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果效出来？如果是在圣灵运行的同在里面呢，那个果效就出来。我们可以分享一些经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要进入这个，现在我看看。第三章里面， 第三章我们要下面就讲说第十二页就讲到说生命的更新哈，生命的更新啊，生命的更新，我们可以看那个生命的更新有一个图表，这个图表里面有一个十字架，你们有看到这十字架吗？十字架我再说明一下哈，十字架就是生命的更新是根据耶稣的救赎啊，耶稣的救赎，然后靠圣灵来取用它，十字架我们就靠圣灵来取用它。十字架的救赎呢，第有这个耶稣的血啊，血就是要洗净我们的罪行，就是为了我们的罪的行为，这是罗马书第三章的。然后耶稣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啊，就是要解决我们的救人，救人就解决我们的罪性，使罪失业，有没有？当我们的救人被钉的时候呢，罪的身体就失业了，就失业了。就是什么叫失业呢？就没有工作可以做了。这罗马书第六章他说，我们的救人与他同地上，使罪身灭绝。中文翻成灭绝是不对的，罪的身体，我们这个身体不灭绝的，我们一直活在地上，这个身体还在活着，罪的身体还在。灭绝应该翻成失业，失业啦，我不知道你们本省话叫失业，失业了，应该翻成，所以这个翻译是有一些不准确。然后耶稣在十字架上有水流出来，有没有？水，我们可以说那时候有一句话说没有赐下圣灵，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嘛。耶稣得荣耀以后，求父赐下圣灵，圣灵来赐生命，有没有？赐生命，从灵生的嘛，有没有？重生是不是从灵生？然后水也预表神的话，有没有？神的话也是预表神的话，因为灵跟话是一体的，所以预表神的话。那么我神圣灵怎么样把生命赐给，是透过神的话，这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哦。圣灵用神的话赐下生命，圣灵用神的话赐下生命。一个基督徒很清楚的重生哈，是透过神的话。比如说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有没有？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不是相信一个笼统的耶稣，相信什么呢？相信他什么？从死里复活，有没有？是为我们的罪，这是一个事实吗？那圣灵透过这个事实你可以取用，口里承认他为主吗？有没有？这是一个事实吗？耶稣做主，承认不是说随便笼统的一个承认，我承认有一个耶稣，不对的。承认就是承认他做主，你必须有这个主，承认他做主，有没有？这个做主呢，就是奴隶对主人的称呼。所以这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什么？人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有没有？那承认是有一个事实在那边，承认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有没有？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这样的话你就必得救，有没有？得救。那重生是什么？重生耶稣说从水和圣灵生，但是他结果后来还是要提到说人子怎么在十字架上就是摩西怎样举蛇，你们人子要被举起来，有没有？那么也是要讲到十字架的救赎嘛。所以这个福音的问题就是传十字架。有一个见证，一个宣教士到非洲传了好久，有做了好多的善功啊，善行啊，都没有信主。结果有一次他觉得绝望，他要放弃了，他说我应该回国了，我不应该再传福音。后来他就跟那个酋长他就不传福音了，他就跟酋长说我请你念这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故事，念完了这酋长就信了。原来他传了那么多，他没有把人引向十字架，有没有？他只都因为耶稣的十字架不只是一个 耶稣钉流血钉在十字架上，不只是一个爱心的行为，你不能够讲得很笼统。就是传福音的一个能力哈，是在乎你能不能把十字架活化在人的面前，十字架变成活化。什么叫活化呢？就是把十字架的那个故事，就是能够传讲到一个地步，圣灵使人能看见耶稣为他的罪死，这就是一个能力。宾路易师母在一本那个服事需要能力里面讲，今天教会最传福音的人最需要的能力呢，是能够十字架活化，而不只只是知道说笼统的那个救恩的那个道理。这样的话，不是头脑的信，乃是圣灵里面的启示。所以保罗说，在帖撒罗尼迦第一章里面，他说我们的福音传到你那里，不在乎言语，这个在乎全能，有没有更充足的信心？有没有传福音的时候使人定罪，然后也使人悔改，但是这里面在定罪的时候赐下信心来，不是绝望的，这个就是传福音的能力。今天为什么我们没有使人把人带到基督里面，我们只传道理的，圣灵没有印证，没有活化，活化在人的面前，所以这个没有力量。所以你就看福音复兴的时候，很多人重生是清楚，福音没有复兴的时候传的福音呢，这些人很少清楚。特别是基督徒的家庭，传统家庭没有遇见主啊，很少重生很不清楚的。你信不信很多的就是因为呢父母不以为说，我从小我就带他读经祷告，也有病得医治的恩赐，也有啦，祷告也有答应啦，有外面的，但是实际上他个人没有遇见主，他个人也没有被主带到罪里的定罪里面，是这个样。施布真哈，他从小都会六岁都会讲道啊，但是到最后他又寻求救恩了，寻求了12年，这6年了，他才寻求到真正的知道清楚赦罪。还有那约翰威斯里的弟弟叫做查理威斯里啊，从小也是都啊很有很好啊，也很有这个蒙主的祝福啊，到最后他又堕落了，堕落以后呢，他重新真正的经历了认罪跟清楚以后呢，所以他就更新了，他就写，所以他那他有一首诗歌写了，他自从就是清楚真正的进入很清楚的重生以后呢，他写一首诗歌就叫做耶稣你的全身的爱。他们后来在传福音的时候就完全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一共救了500多万的人。这首诗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呢？是因为他真正的经过这个悔改的过程。还有那个奇异恩典为什么这个力量那么大，这首诗歌为什么那么大，因为这个约翰哈啊，这个约翰牛顿啊，他就是经过很彻底的悔，所以他写的诗歌是带着圣灵的能力啊，是有经历的写出来的，所以有这么大的能力。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看啊，生命的更新是跟耶稣基督的救赎。那救赎怎么进行呢？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要透过圣灵的工作，所以一切问题就是在圣灵的工作里面。圣灵工作的条件是什么呢？信徒的祷告。所以耶稣已经，他说耶稣复活以后，他说你们在耶路撒冷要等候什么上头来的能力，有没有？就是这是120位的祷告，使这个圣灵的火能够降下来，有没有？他说约珥书说，约珥的预言说，末的时代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有没有？但是这是怎么来呢？是透过祷告。所以所有福音的工作，所有圣灵的工作，所有教会的工作，都是有人祷告，圣灵做工，生命赐下来。所以教会的生命呢，就是祷告的生命。那祷告的根基呢是什么呢？祷告的根基呢就是舍己。祷告的根基就是舍己。一粒麦子若在地里死，这个若不是这个舍己的生命，没有办法祷告。因为什么？祷告是要有一个条件呢。我们讲祷告，我想很多人我要有能力的祷告， 如果你要有耶稣生命的能力或者恩赐的能力，我不说了哈，恩赐能力哥林多教会有恩赐能力，如果有生命的能力呢，必须你的生命跟耶稣的生命进入同样的状况，你才能够同样的祷告。祷告的合法的祷告者只有耶稣，其他人都不合法，你信不信？只有透过耶稣的生命祷告。米勒说我们侍奉有三种程度哦，一种程度呢是我热心来侍奉神嘛，我热心，但是神有时候也用了哈、哦。第二个呢，我在圣灵的引导里面侍奉神，是不是可以呗？那第三个生命呢，就在耶稣的生命里面服侍主，那就不一样了。我在圣灵里面引导呢，我有恩赐出来，我可以恩赐出来，就像哥林多教会有恩赐出来，可以吸引人给耶来到耶稣面前，但是不一定能够给人有生命。那、宣信讲一句话，宣信有一本书在灵里面的更新，你们要，我觉得宣信有几本书你们要看，第一本书是在圣灵里的更新，我觉得你们要看这本书。好、哦，对不起，这个我不会介绍太多书，我再看，再我知道说，如果你们有差不多十本左右哈，或者基本的，我觉得说是不是要把这基本的，你们就因为这都是精华，懂吗？它一生的精华，而且是。我看其他人没有办法写出来的齁、哦、在圣灵里面。他说真正我们保罗说我服事有神迹奇事能力跟圣灵的能力，有没有？他为什么会把神迹奇事跟圣灵能力分开呢？神迹奇事是吸引人来到神面前，有没有？但是圣灵的能力才能够借着祷告赐下圣灵的工作。比如说宋尚杰传福音，他是圣灵的能力，有没有？他听到以后，这个人这些基督徒50年以后都会自己会跟随主，会因为有能力生命在里面。所以很多见过宋尚杰的人，到现在我们有北边有一个神教授哈，要80几岁，他是从宋尚杰那时候开始的。那还有你看芬尼克拉斯贝尔，他连为一个孩子祷告，这孩子都会复兴起来，从小小几岁祷告到长大一辈子一生了、啊、都在这个祝福底下，因为这个是器皿，懂吗？啊。那这个器皿就不多啊，这种啊、这芬尼克拉斯贝他是可以做的，因为他有生命嘛。所以你看找圣灵就是透过齁、哦、这个，因为圣灵才会吃生命嘛齁、哦、圣灵取用耶稣的救赎在人的身上，所以就是，但是这圣灵需要人配用人有器皿来配合齁、哦、那这个是多这个就是齁、哦，那我们再看圣灵的工作12页齁，我们再看，那我们看看，那么13页，那么圣灵齁，我们来讲圣灵齁，在圣灵在一个信徒上如果做过重生的工作齁，比如说齁，我们来看圣灵如果做一个重生基督徒，圣灵怎么在做工在他身上。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以后呢，他就需要一个重生基督徒，他是有圣灵在他身上，有没有？那么他怎么能够成长呢？他就必须接受圣灵的，这个时候他的责任就不是在没有得救的范围了，有没有？他必须有自己有责任了，因为他已经生出来了嘛，有没有？所以基督徒如果重生以后呢，下面就不是传道人的责任，下面就是你自己的责任比较多了，对不对？因为你生出来你自己要负责了，对不对？哦，那么所以重生以后信徒的生命如何成长呢？我们要看圣灵的工作是什么法则呢？圣灵的工作呢是跟十字架一起做的，十字架的原则，圣灵的工作齁、哦、跟十字架的原则，圣灵是除了透过神的话以外啊，他是借着十字架来做工，就借十字架做工。我们从看圣经里面，整个圣经里面，你看哈，我们从整个圣经里面看，罗马书第五章是不是讲到一个因信称义所占的恩典地位中，有没有？第五章第一节说第一节第二节说因信可以占到恩典的地位中嘛，对不对？因信称义以后，那么第六章马上就要说什么呢？你不会再犯罪了，有没有？你不可以再罪中了，你们就应该看自己是向罪看自己死 向神看自己是活的。然后呢，他说这是耶稣替你们做的。那下面他说了怎么样？第五章十三节说，我们不可以在恩典在律我们在恩典下不在律法下就可以自由可以偶尔犯罪吗？不行的。他说要像以前做奴仆顺服那个不义，我们现在要像做，他说现在要怎么将身体献上啊、哦，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所以可见啊、哦，基督的成长下面马上要求你要献了，有没有？献是什么意思？献就开始圣灵把你引导十字架，对不对？你献上了，然后你献上以后呢，比如说我们从这个第六章来讲哈，献上了以后哦，我已经献上了，你什么时候献上？圣灵开始引导你，引导你做义的奴仆了，有没有？做义的奴仆，你就发现啊，哎，你跟随主就不一样了，你发现跟随主就不一样，你经过奉献的关了、啊，你就发现，所以是不是圣灵给你十字架，十字架给你圣灵，是不是、啊？你在这里就有圣灵引导，你没有透过十字架的原则啊，你不能进入圣灵领导。这义的奴仆不是你可以做的，是圣灵引导你才可以做出来的。啊，比如说我来讲我的经历哈，我奉献我要哦，比如说我信主以后，我们教会就说你要做基督，你要奉献，奉献以后你是做学生对不对？啊，那我经过奉献以后呢，我说做学生没有做什么事，在功课上荣耀神，就是这样。那我奉献以后呢，我就说主啊，我已经奉献了，那我功课那个时候就有时候理科很差，有时候平平的，我说我要荣耀你，你看了、啊、你怎么办？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从初中到高中都是理科都补考的，常常补考的啊，我又去读了工科，懂不懂？那工科又物理，又物理、哦、第一个上第一年就物理，后来我就奉献了、啊、奉献我就操练顺服，操练与基督同在。第二个学期我全班就变成第一名，为什么？这个不是我又没有经过透过奉献，圣灵怎么会引导我？很多人说我要去祷告功课好，我就不可能了，除非你过奉献的关。一个经过奉献以后呢，圣灵就引导他，他就给他说十字架，圣灵引导你到十字架，十字架引导到你，每一次的灵程的进步都是先给你十字架，都有对你有一点要求，有没有？比如说你这个很多的例子哈，我觉得比如说你对钱财，你若顺服圣灵在应用钱财，就是你的奉献吗？那奉献开始的时候是不是说都是也就会舍，就会有代价、啊、那你舍了代价以后呢，你钱财上就知道圣灵的引导了，你就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这个钱，什么时候不能用。钱很多人钱不会用是因为什么？钱没有奉献出来，神才不管你，你要怎么用怎么用，你也没有办法证明说你用的是出于神，你信不信？你没有办法的话，那你心里不会平安。为什么基督不喜乐？没有圣灵的同在才不会喜乐，找不出毛病的。很多基督上下班没有跟人吵架，就是回来就是不，除了灵修时候有一点喜乐，那其他为什么日常不喜乐？因为他不知道日常生活里面每一个细节都有圣灵引导，回来都好乐得不得了，而且不会累，这是不一样的生活。所以圣灵引导没有别的秘诀，有没有奉献的关？我是讲这个是从这里的，所以这是宾路易师母讲哈，他圣灵给你十字架，十字架给你圣灵，每一次的工作他先要倒空你。比如说罗马书第八章也说，圣灵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下面就是说凡被神的灵引导，有没有先致死然后才引导？一般的基督徒哈，大部分在良心里面追求主，在良心的基督徒有没有？我良心靠着良心热心，有没有？但是不懂圣灵，但是其实正念进入圣灵的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因为常常哈、哦、要把你的整个思想意志啊、哦、全部都打破以后才能够进入圣灵，你的想法都要放下来，你才会圣灵，你的意志要被打破。所以圣灵，所以为什么罗马书第八章说要致死以后下面才有引导？有没有？第八章第十三节，对不对？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有没有？那下面说，凡被神的灵引导，有没有？先致死，然后才会被神的引导。 进入神的引圣灵的引导跟良心的感动是两回事情哦。很多基督徒是停在良心的层次，不是圣灵的。如果你在进入圣灵的层次是不一样，比如说哈，我举一个例子，你们就会知道。有一位叫做威格斯威尔，你们知道威格斯威尔，叫不住增长信心的，有没有？威格斯威尔哈，他是个叫信心的使徒，有没有？他，你看他的传记里面哈，他是一个矿工是吧？啊，不是，是一个铅管工人。然后呢，他从小他就是练习哈传福音，他是一天向一个人传福音。他怎么传福音呢？一天像那个牧笛一样哦，一天像一个人。他是怎么？他说他有时候坐在路旁等候，里面圣灵说是这个是那个是那个，等到清楚他再传。他是这样传的，所以他一天能够传一个人，所以这不一样，对不对？后来他就是这样学习出来的。所以我看看属灵的事情，就是最难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圣灵引导。热心的人，很多热心的人，但是有没有圣灵的引导是一个问题。对不对？有圣灵的引导才有果效。那我们再看看圣灵，所以我们用一个图表来可以看看哈，圣灵的引导的目的呢哈，圣灵的引导的一个目的哈，我们讲圣灵的工作就是到一个地步，把你的生命塑造成为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圣灵的引导一个目的呢，就是让我们被从圣灵的浇灌到圣灵的充满，有没有？一般基督徒出信的时候是属于浇灌的经历，因为什么？他的度量还不够。那么到充满呢，就是有一个度量的问题了。啊，我们可以用一个图来表示。当一个出信的哈，比如说不管他信的程度，有的人信以前就已经被倒空了，有的人信的过程被倒空。比如说这前面是一个倒空的过程。圣灵一浇灌的时候只是充满了这一部分，对不对？我们说充满了这一部分。那怎么样能够更多的被充满呢？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把它倒空，它被破碎的程度。然后它就又被充满了，对不对？所以一个基督徒只要随背起十字架，它就会经历倒空。倒空以后它一定会被充满，自动的充满。然后呢，到这个地方呢，就是丰满了，有没有？我们叫做丰满，这个叫做满有圣灵，在英文里面叫做 full， 有没有？这个叫做 fill， 这个叫 fill， 这个叫 full。所以用在使徒跟耶稣的身上，这个圣灵充满，那个是用在这个使徒跟耶稣身上。用在一般信徒身上叫做 feel， 用在保罗身上也叫 full， 希腊文是不同的。那这个过程呢，就是住在基督里。你要住在基督里啊，你要住在基督里呢，你就一直会有这种过程，一直在有这个过程，有这个浇灌倒空，浇灌倒空啊，浇灌的，我们很需要浇灌，我们需要圣灵。常常的喜乐，常常那个，但是我们也需要经过枯干，经过忍耐啊，忍耐就倒空啊，枯干就倒空啊，甚至有时候都没有感觉了，还是要凭着信心啊，这个就是这样。好，圣灵引到十字架，十字架引到这个就是宾路易斯姆在哥哥他的十字架里面有这样的文章哈，讲到圣灵与十字架。那么当然这里我们讲到圣灵，也讲到信徒跟圣灵配合的工作这里到最后我们讲那个得救经历都有讲，我们已经把那个14页都差不多讲交通完了那我们现在我们就来到第四章了到第四章。我们现在在第一堂课还有几分钟？ 十五，好好好好，那我们请大家找到第四章的讲义。好，我们再把它收起来。那我们第四章的讲义哈，第四章的主题叫做属灵生命的操练哈，属灵生命的操练。讲到这个属灵生命的操练哈，我有一些负担哈，先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我们先要讨论一下哈，我们一个基本的概念哈，基本的认识，就第一页里面基本的认识。我觉得一个信徒哈，在一个如果一个信徒信了以后呢，他在一个教会里面。就说一个孩子生在一个家里面，这个孩子一生都受这个家的传统的影响，是不是这样？这个家如果有什么传统，就影响他的一生，有没有？大部分会影响他一生。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一个基督徒在哪里，在哪一种环境栽培起来了，可能就对他很大的影响，这个是非常大的影响。当然感谢主了，现在因为教会不只是一个，所以很多有的人在这个教会得救，也到这个别的教会造就，就是因为现在比较多了嘛哈。那么很多的教会，很多各教会都有各个教会的专长。那如果有各个造就，但是这个在哪里受造就是很重要的，在哪里受造就，因为呢会决定一个。那么讲到这个属灵的操练的认识呢，我这里有文章有写哈。一般来说呢，我们都明显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比较大的我们说教派了或者大个流了。一个教派呢，一个流呢就是基要福音的流，有没有？这个教会呢就是比较注重圣经的真理的讲解，然后加上呢一些那个圣经教，还有加上基要真理啦、神学啦，然后下面就是大部分是比较注重在服事上面，在信徒中间的服事或者宣教啦，就是大部分是基要的。那么如果有比较偏重于灵恩的、圣灵恩赐的，那就比较追求圣灵的浇灌啦、方言啦、灵歌啦，或者是医病赶鬼啦，然后福音啦，那这个都一样。那么还有再进一步呢，有比较注意敬虔的，敬虔他会开始从圣灵外在的恩赐呢，追到圣灵内在的，比如说怎么样亲近主啦，啊，怎么在生活上来更新呢？那么讲到这个情况呢，我就觉得说，各个教派呢，哈，我各个主流派呢，哈，他各个的操练呢，哈，大部分呢，我在根据我最近在观察哈，这么多年我信主这么多年来观察呢，我觉得呢还是没有达到完全。什么叫没有完全？我为什么没有达到完全呢？就像我们这个我自己所在的教会哈，我在我看呢，已经相当的不错了。在我看，那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也认为我们的教派也是相当的。自己自称为属灵啊，对不对？那么那我们的我，但是我觉得哈，在今天来看呢，因为我们若认为很属灵，当然我们的结果我们要看了，经过30年来看有没有结果，对不对哈？那我发现呢还是没有达到结果，结果最后呢比人家也好不了多少。我就是觉得这样，为什么？那为什么原因呢？可能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一个因素在里面。那么我今天来写这个东西啊，就是因为我有很多的背景。什么背景呢？第一个，我有这样的背景。 然后后来呢，圣灵又带我去有跟那个亲近主的背景，然后我也跟那个圣灵浇灌的背景啊、哦、也有，那我就跟这些都有接触过。那我发现呢，还是没有达到，还是没有达到那个完全。那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这次操练里面，我们都会来整个来哦来讨论一下哈、哦，看看。那么我先相讲哈、哦，我们的，因为我这样讲以后，我们把这个事，把一个很多事实，我们的经验先讲出来以后，我们再来上这个课、哦，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要这样写哈。啊、哦，哎，我想到我在那个教会里面受的造就的几个得到了什么帮助，那几个特殊的点。那这特殊的点影响到我今天一些属灵的基础，或者我能够学习到的啊。那但不是说我已经得到完全，不，绝对不是，只是说这个是对我有帮助的。第一个呢，我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呢，哈，我说我在基督教这个教会有几个特点，是我觉得，哎，我也讲出来，可能说你们要侍奉的时候也要注意到有没有这个重要的。第一个点呢。我们的教会的信息哈，不是一般的信息，它的信息的重点呢，是以做神的得胜者的标准来，至少它有一个方向说，它是把历世历代属灵的人的标准来放在我们的面前。比如说我们的信徒哈，每一我们教会里面的教材哈，就是造就的教材。就有属灵人的小传让你看，这小册一本一本小册让你看见，你要追求的就是这样这个标准啊。这个属灵小册写得很好，就江守道写的，他会把属灵人的特点写出来，而很鼓励我们，就开始就是有一个 vision。 那尼托森的对我影响有三本书，有两本书影响最大，一本书就圣洁没有瑕疵，这怎么样，他是在讲说基督徒齁、哦一定要老我要破碎才会能够成圣，他一直在讲这个问题，所以这本书对我影响太大。还有一本书叫亚伯兰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的开始的时候我看的是，就是说我们要走信心的路，我们要走安息的路，但是我们要走雅各被主破碎的路，我们的一生神要建造我们就是破，要经过破碎，要走破碎。所以甘恩夫人有这个馨香的末药，你们都看过馨香末药有没有？馨香的末药的头一句话的序言讲，他写他因为是这个叫做称义文啊，他是要辩为自己辩论，那人家把它解整理出来叫馨香末药，他为着自己辩论，他就写给这个给他审核的那个神父啊，他说神一个最大的工作是建立在最大的拆毁。他说我这句话可能让你莫名其妙，他说神最大的工作是建立在他最大的拆毁，这个就是他序言哈，他这个前面的人。所以啊，那感谢主，我在一个这种教会里面，我初步的接触呢，而且我们讲台的信息呢，就是一直以这个为中心，特别强调十字架的破碎。所以我们的教会哈、哦、有一本就是一个每一个出信的有52课，就是说你在北京得救呢，如果下一个礼拜你到上海去出差呢，你如果是上北京上第一课呢，下个礼拜就到上海就上第二课，52课就是要上完。这52课的内容里面呢，有几个内容呢，前面就是得救以后要与世界分别哈、哦，了结以往，这个没有问题。那后来灵修聚会，这个跟大家都差不多。但下面有一家说，基督徒的反应这篇文章就很大了。他说你要做基督徒呢，你每一天要找一个机会，有舍己的机会，就表示说你今天在做基督徒了。他这个文章就是讲这样。然后上面写有圣灵的管制啦，神的就是一直，他的重点是在讲这个，特别那里面讲钱财哦。他那里钱财不是讲十分之一奉献，他也不讲十分之一奉献，他讲呢，你要人家是积攒，你要付出，他是讲这个钱财的律，他是讲这个律，他不是讲那个，他是讲耶稣的律，就是说你要给人，人家会给你，明白吗？他就是讲这个律。 那我们教会在初期的时候可以说奉献没有问题，几乎大家几乎就是要奉献呢，就是可以把 家里的积蓄全部都拿出来，初期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的教会没有这个募捐的问题。我们如果教会有什么需要，要买一个房子聚会啊，聚会我们不讲叫教堂，我们叫做聚会处哈，是没有从来没有募捐过，也从来不需要募捐，叫大家去祷告把自己捐出来就对了。所以到现在这个传统还在啊，还在，不需要募捐的，也不需要贷款的，就是一次付清，啊哈，那这个传统还在啊，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我们教会是从弟兄会下来的。那弟兄会有一个特长呢，就是信徒都借祭司，有没有？所以我们教会没有高级的，就是当然有长老了哈，也有传道人，但是他们还是属于长老之类的。所以我们教会的聚会是一个团契聚会为主，这个是一个团契，而这个团契哈，不是一般的团契啊。这个团契里面有比如说他们有这个负责，这负责都是属灵生命的，不是人安排的，就生命成熟的，而且这个生命哈，这是我们说这些年长啊，这些年长能够牧养信徒，是能够牧养，因为他有生命，他们每一位圣经都非常熟，而且都有经历的，他会牧养。然后呢，第二个呢，这个团契里面有这个彼此相爱的生活，哦，我相信每个教会都有，只是程度不，哦，彼此相爱的生活，这个是很特别的。到现在他们这个，哎，所以在这个到现在他们还很多很多地区哈，哦，比如说某一个地区哈，哦，他们在家庭聚会非常的多，但他们也集中在一起聚会，但是那家庭聚会都是很强的。等于一个家庭就等于是一个小型的教会了，他会自己牧养，哎，很多他们所说的长老的确是有是负责家庭教会的，而不是说选出来的长老，是能够牧养的，这就是这样。所以我信主以后哈，我有两个辅导，哎，我还没有，我还是年轻的，我参加青年聚会就有两个弟兄来关心我啊，两个弟兄都生命都不错的，一个是军法官。一个是退伍的，生病退伍的军人，他这自动来关怀我，然后每次聚完会就问我说你属灵光景怎么样，还提供我的，那我就很自动来，我就开始就有保姆了，弄了啊，我是有保姆在养他的，那还有一位也是这样，哇，还有一位你看起来他很有信心的，哇，那个这个弟兄是叫做黄弟兄，也很有信心。他有一次给我讲，他有黄疸病，他是告诉我，弟兄啊，我在家里生病，我一出来聚会就不生病。他说我在病的上面，病在我的下面。他是有经历的，他信主以后，神给他很大的磨练。他的太太不让他太太是称为基督徒，但是就是因为他生病了，没有工作，他是留日的，他没有工作。他太太说，神耶稣不让你工作，我就不让你点灯。他晚上不让他点电灯，他就说，他说弟兄啊，我这个婚姻是背十字架的，不然我早就背了，对不对？啊，但是我觉得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我很难说，所以我跟他交通给我很大的造就。我所以常常遇见这些，我说哈，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就常常遇到一些属灵的怪人，不是属灵，就是的确有经历的，都是遇见跟主有头一手经历的。那我们教会这样的基督徒相当的多，很多，所以我发现，那我们初期的时候受信的时候啊，都不是去接，不是是平常的，是平常牧养的，到时候受尽了，所以重生的清非常的清楚，重生的比较清楚多了，我不是说全部的哈，啊，我们就是平常都是有爱心生活牧养出来的，所以然后带到教会里面受，听福音聚会，然后学字受信，所以还有我们教会。没有说你上过基要真理就可以受洗，没有这回事情，要查验你有属灵的经历，你有重生的经历，哎，不是上过基要真理。所以我们教会的品质，哦，有要求一个某种品质，哦， 你是长老的孩子不能受洗，除非你有重生啊，不是说 我一个长老我决定我孩子十二岁了可以受洗，没有这回事，还大家一起看有没有重生，而且是叫别人看，不是叫自己看啊，
有点像重洗派
的不管他从哪一派，但是我就觉得说有这个标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教会的信息，信息上可以提供的很好的，我们的信息里面是在哪里？第一个是尼托生的，尼托生的信息也是很强的。我想在中国教会在这六十年七八十年来，只有大概中国，只有中国的传道只有他的教信息是在海外外国人在看，有没有？有没有？我讲这个是一个，这个为什么？这个信息从哪里来？是从何寿恩这边来，有没有？何寿恩兵路师傅这边来。那兵路师傅又从哪里来？是从开西二十世纪复兴的时候他们进前的穆安德烈这些来。第二个呢，我们的信息是建立在穆安德烈的，穆安德烈有这个比较住在基督里了那个这些的信息上面有成圣，穆安德烈强调成圣的信息上面，然后还有建立在宾路易斯母的十字架 的真理。宾路易斯那我们有这么好的团契了我们也有信息，也有年长的，有没有？那我们应该说这个教会应该会长大成人到什么地步呢？应该这个教会第一个呢，不要成为别的教会的拦阻，有没有？不要跟别的教会成为，这是一个，但是这是一个观念或者一个看法，或者但是至少有一个原则是生命还不够嘛一个教会如果成熟不应该成为宗派，对不对？或所谓宗派呢，不是应该成为跟人家隔离的，是跟人家有来往的，有没有？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怎么样看一个教会的成熟呢？就是这个教会能不能有两个原则可以看教会的成熟从圣经，我们使徒行传或者从教会的历史上能够看教会的成熟。教会的成熟不在乎人数，也不在乎，也不只是一个福音的布道。很多人看我能够布道很多人就是成熟，不一定，很多人可能是成不成。所以教会的成熟应该有从两个指标来看。第一个指标呢，就是基督徒能不能在社会上做见证，这是最大的指标，是不是这样？而不是一个传道很有恩赐，带了很多恩赐的从追求一个同样恩赐，就关在这个会堂里面的。教会的成熟是基督徒能不能影响社会，是不是这样？生命能不能流露出去，说世上的光是传言。我想这个耶稣这么说，使徒行传也看见，他说神和人喜爱他们的心什么一同增长，有没有？不是他说得众民跟着喜爱，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有没有？那请问一个被犹太教弃绝的逼迫的这个团体能够得众民的喜爱是什么原因？是不是道理让人家喜爱？绝对不是，是因为是神活的行为，有没有？是，所以初代教会里面出现都是奴隶，很多很多都是姊妹，但是他们的神活行为改变了家里。所以听说在罗马那个历史学家调调了罗马，我们一个弟兄这个女弟兄他看了一些历史，罗马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到君士坦丁为什么改教，因为罗马已经 60% 是基督徒了，经过300年的逼迫有 60% 基督徒出来，这个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影响到整个社会了，有没有？是用生命传道的，对，在逼迫中能怎么传？不是神迹奇事，是用生命传道，对不对？第二个呢，一个教会的成熟度呢，就能够这个教会能不能做宣教？你信不信？因为他能够出去嘛，对不对？那今天韩国教会为什么我们说是成熟？当然韩国的社会。韩国社会已经有，我不知道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变化我不知道，但至少说他们在宣教方面已经不错了已经一个成熟度就是这样。那么我们的教会我觉得可能在这两方面都不够强，可能在社会上的见证算不错，我觉得 一般在我们那个地区二三十年的评价看啊，应该是不错，是最好的一个教会啦，对社会的影响，在社会各个阶层里面，那个基督徒，那我们跟我们有关系的基督徒都，就是我们的基督徒在社会上都相当的好的见证，但是还不够强。那像分离哈，分离传美国复兴的分离，整个社会的改变，还有威斯理的复兴，整个英国改变，还有贵格会的复兴，英国的这社会的改变，那就是真正的成熟了。那么为什么没有到一个地步呢？我觉得哈，我们的操练呢，还是这个我们的操练还是停在这个会堂里面，我们所有的学习还在会堂。都在会堂里面恩赐的应用，我们也传福音，我们也有彼此相爱，对不对？我们有生活上彼此相爱，但是我们整个重点还在这里，我们没有走出去，没有走去到社会上。我们的教会最大的失败呢，没有向本地的用本土化，用本地的言语向本地的这些低阶层的传福音，我们的福音就传到中阶层以上，有没有？今天教会如果能够突破，一定要往低阶层传，然后能够照顾低阶层，要教会跟他们一起一同的认同的生活，这才能够突破。所以我最近看了三本书，都是这样的复兴。一本书叫做永远没有缺乏，是吧？是南非的复兴，现在这个南非复兴现在他们已经有五六千个教会了，就是从这个孤儿开始的哈，南非的复兴啊，就是那个什么乐色堆的穷人开始的。那第二个，我想那个井边的女人，这个姊妹哈，也是走到这条路，就是在洛杉矶的。还有一个日本的一个叫森本村子哈，也是这样。我就觉得这个叫做复兴，我觉得这个叫就是这个复兴，为什么能够进入这个社会的里面最穷的地方？那这个，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教会哈，一直停在这个中产阶级，我觉得今天教会一直在停在中产阶级，是不是这样？好，我们对那个穷人没有负担，为什么？我们受到一个传统的影响。第一个呢，我们认为天主教所做的什么老人院啊，这麻风院啊，这些都是社会工作，叫社会福音，有没有？我们把这件事情叫做社会福音。我们认为这是社会福音，不管他社会福音不社会福音，我想耶稣是要我们去做的，有没有？从马太福音25章里面，他讲你就是要去照顾那些穷人啊。马太福音25章，讲到怎样预备耶稣被提吗？第一个，你要有灯要有油；第二个，你要做仆人；第三个，你要去照顾穷人，有没有？这三个嘛。那还有一个，我们对这个操练哈。我们操练，我认为天主教的修道院操练，是过头了。当然是那个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自从这个我们改教以后呢，哈，从马丁路德16世纪改教以后呢，把修道院的精神改掉了。潘赫华一本书叫做《追随基督》，你们有没有看？你们有这本书叫《追随基督》，在英文的里面叫做《做门徒的代价》，英文哈。The cost of disciple 哈，他说改教有个最大的功劳就是因信称义出来，有没有？但是改教也把最重要的部分改掉了，也把这个金钱的操练改掉。我们这个第四章就开始讲了金钱的操练啊，所以我们从在这个第四章的前面，我就从这里跟大家一个概念说，我就发现呢，我们过去哈。差不多我想基督徒哈，真正的完全过舍己的生活，凭信心的生活很少，在我看。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保留啊，对不对？我们不会像门徒说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不需要这样祷告，因为什么？一定有了嘛，还要祷告什么？对不对？我们不会有啊，我们都有保障的，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再踏出去一步。那像井边的女人，她就要踏出去，对不对？啊，然后那日本那个姊妹，她就要踏出去啊，对不对？她要把有的摆出去啊。那这条路是要走的，对不对？啊，所以马太福音第6章我们就没有办法用啊，对不对？ 我们就不能够，我们要像要像这个天空的飞鸟，不要忧虑。那我们没有办法，因为那个是不是我们没有这个经历嘛，对不对？哦，好，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从内在的来说呢，我们失去了这个；从外在来说，我们没有走到社会，对不对？没有走到社会。从内从外在是，从内在呢，我们没有走到敬虔的操练，我们缺少敬虔的操练。我们也有灵修，也什么都有，我们也随从圣灵，但是敬虔的操练没有再下去，因为没有这个敬虔的操练，也就没有办法达到从会堂走出来。必须要敬虔的操练，才能够从会堂里面走出来。我遇见很多韩国的，在中国大陆，或者我看到的，或者在贝里斯我也看过，我发现呢，他们就是因为有个人去安静等候，花很多时间。韩国祷告山在那个 Santa Cruz 祷告山啊，我常常发现韩国的基督徒啊，背着一个背包去一天两天，看到没？他们会得到异象，然后他们就会走到，就会被差遣出去。有的去中国大陆开工厂啊，有的去教那个残障的修手表。中国大陆有一个地方，有一个韩国基督徒啊，他开照相机哈，在发明一种照相机，可以把你的深入啊什么的照那个背景照进去。他说哈，他们的见证啊，他有把大部分所赚的钱捐给当地的政府。你说当地政府会不会钦佩？他不赚的钱呢，他在韩国就有上市的哦，他很多的钱都捐给当地的，所以当地的政府要不要买他的账？他到每一个地方，他所赚的钱有很大的部分呢，不是为了自己公司，捐给政府。他说我是从社会这个社会赚来，我就捐给你们。他在大城里面都是这样做的，所以他到各地都，他们虽然不信主，但是他一定要都会敬佩他，有没有？所以他能够得到人家的信用。那为什么？我相信他们如果没有意向，他怎么会做出来呢？那我们。从台湾去大陆做生意，很多啊，好几万人在那做生意，也很多基督徒啊。但是有没有意向？为什么？不是说他们不爱主，也很多人爱主，就是因为没有去亲近主，所以他更不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他一生就过来，他没有得到，没有走到去。要有内在才能够走到外在，有没有？但我不能说光靠外在哦。那有人做这个救济机构，但是没有生命也不行，有没有？那也没有达到自己。有人办孤儿院，那也没有办法像穆勒那样的啊。那内在的也很重要嘛啊。是不是差不多25分了啊？啊，感谢主，没关系。我这个概论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很比较，大家有一个概念哈。好，我们就停到这边啊。Ha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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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